那我们来看25页啊，25页。那25页从这里开始呢，就是舍利弗和目犍连呢，在佛法里面都称为双贤弟子啊。那简单介绍到舍利目犍连过后呢，我们现在就进入就是这个双贤弟子。那在僧团里面，他们还是相继的入灭哈。而且是在佛陀涅槃之前，他们就入灭，所以双贤弟子实际上在世尊的僧团里面，他是举足轻重。待会我们看一些经文呢，大家就知道啊，世尊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们两个啊。我们来看这个双贤弟子相继入灭啊，《增压含经》啊，第9经。那舍利弗。那有一次呢，就跟随佛陀到这个舍卫国啊、哦、去。那世尊啊，这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他就跟这个大家说啊，跟舍利弗说啊，现在有2500个弟子在这里啊，你们刚好也在这里啊，舍利弗、目犍连啊，但是你们两位啊，将不久啊，将会取灭度啊，就是会涅槃。那舍利弗，因为您说法是第一嘛，啊，非常智慧第一，所以我现在那个背部啊，哈，有一点疼痛，那希望小休息，所以舍利弗带世尊呢去开示，所以舍利弗呢，于是就跟大众开示啊。那目犍连比较慢到啊，所以刮胡一开始呢，那目犍连呢就是。迟到比较慢一点到这个世尊这个地方啊，所以目犍连他沿路啊就作揖持钵啊，欲入这个罗月城乞食啊。那目犍连到了，然后呢就到这个城去乞食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城呢、啊、就是离舍卫国不远的地方啊，那有很多这一种拿着。木棒的这种贩子，就外道的修行者，看到目犍连呢，就个个相说啊，这个是佛陀举坛的弟子，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厉害了，就是很优秀的意思啊哈。我们现在把他围攻，把他打死好了。所以呢，这些贩子啊，这些外道人啊，就。把目犍连围起来，然后用瓦石啊，哈，用种种的木棒啊，那打煞，然后呢就弃之而去。那目犍连呢，这个时候身体啊，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痛，骨那个血肉模糊那非常的痛苦啊。那目犍连内心就想这些人打了我就离去。我现在都没有气力啦，也没有气力回到这个那个奇树几孤独园这里啦，佛陀的地方。那我身体没有力，但是我有神通，我用神通回去。所以目犍连呢，就用神通，然后回到去这个精舍，那在舍利弗的身边跟他说话。那目犍连就跟舍利弗说：“我今早啊，被人家殴打。”那现在身体都已经烂到没办法复原了，我是用神通回来见你，我要告诉你呢，我现在要取涅槃了，就是要往生了啊，所以要跟你辞别了啊，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嘛啊。那舍利弗就说：“你是弟子当中神通第一，有大威德力。”为什么别人在打你的时候呢？外道在打你的时候，你不用神通把它变开啊，不要让他打死，打得你那么伤。目犍连就说：“我本所造作即为深重，就是我过去啊造的这一种业啊太重了伤害众生的这个业啊，所以今生呢他们来受报，终不可避。”避不了的啦，因必有果啊，有因必有果，非是空中而受此报啊，不是没有因的，它是有因啊而受这个报的。 所以我今天啊，身体极为疼痛，那没有办法再复原的了啊，所以我要跟你告辞了。那斯利佛就说，假如修行者有修四神足，那这个人内心想啊，彼人意中，就是这个人的内心在想，假如他想久住世间，住劫啊，就是留寿住劫，乃至超过过劫啊，超过很多劫，那不灭度呢都做得到啊。那为什么你不要这样做呢？你有四神足。那目犍连就跟舍利佛说啊，舍利佛，佛陀确实有这样讲过啊，但是如来住劫，如来住劫住者，我亦住耳。就是有修四神足的人，假如他要住劫的话，要留寿，是能够做得到，不困难。但是佛陀他如果答应留寿啊，不要那么早入灭涅槃的话，那我也就留。但是今天世尊不久当波涅槃啊，因为世尊自己宣布的嘛啊，所以众生之类寿命极短，本来有情众生寿命就很短了，而加上呢我又不忍啊，不忍心看到世尊先波涅槃，那我加上我自己身体现在呢极为疼痛，所以我还是先涅槃算了啦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知道吗，就是在佛陀要入灭三个月前宣布佛陀要入灭的嘛，我们前面有上过对不对。那在这三个月当中啊，你看这些弟子每每想到世尊不久当取涅槃，他们内心都有很多很多难过，因为自己的大师啊，自己的老师要入涅槃，所以都这个时间其实看得到目犍连、舍利佛大家都非常的难过。那如来不答应久住，那我也不要久住了，这样。我们来看刮胡二，舍利佛不忍目连还有佛先波涅槃，所以呢他祈求世尊先给他涅槃。那舍利佛跟目犍连说，你先暂停暂停，你讲到这里你先暂停，我先来入涅槃。那目犍连呢就不说了，不说话。那舍利佛就跑到佛陀的面前去跟佛陀说，我今天呢，我现在决定要先入涅槃了啊。那佛陀也默然不对，那舍利佛再三都这样表白了啊。那世尊就跟他说，倒数第二行哈，25页倒数第二行，如今何故不住一劫乃过一劫，你为什么不多住一些时间呢？那舍利佛就跟他说，跟佛陀说，我亲自从世尊这里听过啊，众生之类寿命极短啊，这个寿啊实际上是我们一般讲长寿短寿那个寿啊，寿命很短，寿命不过百岁啊。我们来看26页，以众生命短，故如来寿亦短，若如来住寿一劫，我当亦住寿一劫。舍利佛就跟佛陀讲啊，众生之类都很短啊，佛陀你自己讲的 啊，那假如说佛陀你劝我多住一些时间，那你自己也要多住一些啊，不要那么快80岁入灭 啊。那世尊呢、就回答舍利佛说，那确实如舍利佛所讲的，众生命短，所以呢如来寿亦短啊，此事亦不可论啊，就是到底如来的寿是不是就是众生命短，如来就一定要寿命也要短，这种事情其实众生是不知道如来的境界的啊，众生啊不知道佛的境界啊。那过去世也有佛很长寿啊，他的弟子也很长寿啊，但是是不是说这些佛很长寿，这些人民很长寿，就是等于佛就只有80000岁呢？我想释迦牟尼佛解释说啊，其实众生还是不能够知道如来寿命的长短啊，就是26页 第一段最后一行啊，他说众生其实他还是不知道如来的寿命长短的。那舍利弗，你要知道如来有四种不可思议啊，非小乘所能知。什么呢？第一个是世界不可思议，这个世界啊的形成啊不可思议。第二，众生不可思议。为什么说众生不可思议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不是有很多大圣经说，诶，有一个比丘喝醉酒啦，那世尊就给他剃剃头啦。那隔天他醒来过后就知道，诶，我怎么剃了头啊？他又回家去了，还俗去。那佛陀说，让他种下得度因缘，在《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故事啊。所以呢，众生不可思议啊，你不知道有一些众生他就是这样。你给他这样子的因缘哈，他无量劫过后啊，他就会成道了。很难说哦，虽然他是喝醉酒才，佛陀才帮他剃头哦，但是剃了头啊，诶，这种因种下去还是会发生效用的。所以大家不要说，诶，我们短期出家没有效哦，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还是很有效的哦，剃一下头啊，那表示这个身的。修行者的样子啊，那还是有效的哦，哈，这种种子啊。再来第二段，哎，不是，这个是四种不思议的第二嘛，哈，众生不思议。还有呢，龙啊，或者龙宫，不可思议啊。第四呢，就是佛土的境界啊，佛国境界啊，或者佛不可思议，佛的境界不可思议啊。这四种啊，不是一般众生能够了解的啊。那舍利弗就跟佛陀说啦啊，第二行啊，诸天来自我所啊，就是很多天人呐、啊，跑到舍利弗的住的地方来跟他说，释迦牟尼佛不久在世，年相80啊，就是这个相就是尽，就是年近80，那就要舍灭了啊。所以世尊不久当取涅槃，我今不堪见世尊取钵涅槃啊。那舍利弗也一样啊，跟目连所讲的一样，我不忍心看到世尊先钵涅槃。那我又亲自从如来那里听过啊，不管是过去、未来或者现在，诸佛上首或者上足弟子啊，就是。最优秀的弟子会先取涅槃，然后呢，佛才钵涅槃。希望世尊允许我先入涅槃。那世尊就跟舍利弗说：“今真事实啊，正事实啊，那就是就时候到了啊。”所以舍利弗呢就显他的神通啊，哈，进入所有的禅定啊。那最后呢，进入是指奋训三昧啊，这是非常深的定啊。那点点点点呢、啊，就是我省略很多经文啊。这部经是很长的哦，我点点点就是省略一些情节啊。那再接下来，其他比丘呢，听到舍利弗要入涅槃就哭啦啊。舍利弗灭度何速乃尔？为什么那么快呢？那舍利弗就跟比丘们说：“大家不要那么愁忧哦，变易之法，欲使不变易，此事不难啊。就是有生住异灭的法，我们假如奢求它不变易，这个有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须弥山王尚有无常之变，况复芥子之体。”所以舍利弗比丘而免此患吗？啊，那须弥山王都有这种无常了，生住异灭了，更何况我们这一种血肉之身呢？啊，那如来金刚之身不久也当涅槃，何况我身？啊，所以呢，重点不是会不会灭，重点是应该要各修其法行，各自修行去得尽苦集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因为早走迟走，总之你我都要走，对不对？所以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啦。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就往精舍 收视衣钵，那跟世尊告假，往欲本生处就是他出生的地方。那舍利弗呢，慢慢从金色一直走乞食啊，回到这个魔兽国。魔兽国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啊，那就是有一个村叫魔兽村啊，就是舍利弗和目犍连的出生的村庄国家。那在那个时候，身体就病了，因为他有一点想要入涅槃嘛，舍受这样的感觉嘛，所以他就身体很快病，然后就死了，就这样死了啊。那个时候，当然啦，临近死的时候，他的弟子啊，均头沙弥给他服侍啊，除去种种身体的不净啊，然后给予清净，那就照顾他啦啊。那舍利弗就在当天晚上波涅槃。那当然，也就是很多形容啦，什么大地震动啦，等等啊，天人散花啦，香啦，等等啊。那总之，舍利弗就入涅槃啦。我们看26页最后一行，舍利弗涅槃过后呢，那四体还婴就是第四天啊，就是这个阎威呀，阎威就是火葬。火烧了去舍利弗的身体给他火葬，然后呢就收拾他的舍利，还有衣钵，然后第四天呢、把他交付给这个均头沙弥，就是舍利弗的弟子请看27页就告诉他说，你把这个舍利啊、骨灰啊，还有佛的衣钵拿去给世尊那假如世尊有开示的话，那你就好好依教奉行。那均头就说：“如是聚义，有没有看到第三行？这个聚义呢，其实就是四体还婴啦，它不同的翻译。所以有一些经典它上下文同样的人，他竟然用不同的翻译，这个是非常不统一的翻译啦所以其实就是前面那个人来的四体还婴那均头沙弥于是呢就跑回去咯，金色咯，找佛陀咯。”那先要见到佛陀之前，先会碰到阿难，那他就跟阿难讲了，阿难说就是情感比较丰富一点的，他一听到呢，哦，就痛哭流涕了，就很难过了我们来看第几行啊？24、6、8、10，第十行，27页第十行，阿难呢就跟世尊说：“我今日心意烦恼。”自信迷惑，莫知东西，就是他伤心到呢，他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头昏脑胀了，所以他因为呢听到舍利弗取涅槃，非常的伤心。那世尊就告诉他，阿难，你不要这样伤心不常之物，就无常之物，欲使恒在者，此事不然无常之物啊。我们不要希望它永恒不变复生有始，有生必有死。云何阿难？其实是莫可奈何啦过去诸佛尽非灭度，你看过去无量的佛，不全都是已经灭去了吗？就好像燃灯一样油尽它就灭了，这没有什么好哭啦。那世尊就说了这个偈颂，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偈颂一切行无常，就有为法，它是无常。生者当有死，有生必有死，不生不复灭就是不生的话就不会灭，但是如果你有生，那就必然会灭。此灭最第一，就即灭最第一，即灭为乐即灭，真正的即净涅槃才是最高尚。那世尊告阿难说：“那你现在把这个舍利弗的舍利亚拿过来那阿难呢就照着做那佛陀呢手捧着这个舍利弗的舍利亚，他一定很多感触的，因为这个是他座下呢智慧第一的大弟子首座弟子。那他就跟大家说舍利弗的舍利代表什么呢？”这个舍利弗的智慧、聪明、高才之智， 无量无边啊，啊，种种种种的形容，那就是形容舍利佛非常非常的修行用功，智慧无量啊。比丘当知，犹如大树而无其枝，啊，就好像一棵大树啊，没有了树枝啦。那我现在舍利佛啊，入灭也好像一样啦，啊，佛就好像一棵大树，舍利佛目犍连好像树枝。舍利佛现在入灭了，就好像一棵大树变成直直的了，没有树枝了。若舍利佛所游之方，彼方便喻大性。舍利佛在彼方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舍利佛假如所游化的地方，佛陀都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舍利佛在那个地方，外道就会被降服，然后呢弟子就可以有所依靠，所以这个就是舍利佛能够助佛转法轮，第一法将啊，就是这样。瓜胡氏，那目犍连听到舍利佛灭度了，所以他就又变到世尊的面前跟他说：“舍利佛已经灭了，现在轮到我了啊。”那佛陀也知道是时候了，那也允许他啊。去取灭度，所以目犍连一样回到他的本身处。目犍连的本身处和跟舍利佛一样啊，就是那个魔兽村啊，啊，同样一个地方。那有很多人随着目犍连去了哈，啊，那当然因为自己舍受嘛哈，啊，所以呢他也一样现神通，进入种种的禅定。那也就取涅槃了啊。好，我们来看28页。这个时候也一样了哈，大地震动啊，诸天下来探望目连啊等等了哈，很多的这种供养。我们来看瓜胡五，世尊从罗月城渐渐起时，带领500比丘游化人中往这个那罗陀村去。这500比丘啊，就跟随佛陀这样走了哈。尔时，舍利佛目犍连灭度不久啦，那世尊呢就在这个陆地而坐啊，就是大家知道嘛，以前没有这种讲堂啦，就是席地而坐，默然观诸比丘，那告诉大家，我现在看到大家大有损减，就是好像大众少了什么东西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众中没有舍利佛和目犍连。因为假如圣团有舍利佛目犍连，所游之方彼方变为不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舍利佛目犍连所游化的地方，那个地方啊，就不会空虚啊，就不会空虚，它会有所依靠。就是凡是外道要评破佛教的呢，这两个大弟子都能够降服他们。所以世尊就告诉大家，诸佛所造奇特奇特啊，就佛啊，就是法尔如是的这一种定律啊，不可思议。就是在每一尊佛啊的僧团里面啊，智慧跟神足第一的，啊，都会先取涅槃。都会先比佛先取涅槃啊，然如来无有愁忧啊，就是虽然双贤弟子先走，但是佛不会有忧愁啊，不像其他的弟子。正使过去恒沙如来，这个正使啊，就是即使的意思啊，就即使过去或者即使未来，诸佛都是一样。这双贤弟子都会比佛先入灭啊，所以这两个弟子看起来在世尊的眼中是举足轻重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双贤弟子先佛入灭，如大宝山大岩深崩啊。这部经其实我们前面有上过一次，大家还记得吗？啊，不记得了哈。我们前面其实有上过一次啊，那我说在后面会再讲一次，就是这里了啊。 就是舍利弗，目犍连涅槃不久，那世尊跟大众说：“我，大家看第三行哈，我观大众见与虚空，因为这双贤弟子已经不在，就是看到大众呢，就是好像看得空空一样，就是这两个人不在呀、啊，就好像大众就是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弟子能够善说法、教授教戒，一切众生那有两种法财不是有两种财，一种是钱财，一种是法财世间人求的呢是钱财，那舍利弗、目犍连求的呢是法财所以大家，你要钱财还是要法财？两种都要，我们看后面哈、哦，真的是论述是讲两种都有了哈、好，那主要就是这一部经是提到说，舍利弗、目犍连，它就如一棵大树的这种枝叶或者是宝山，宝山要踏之前呢、一个很高大的宝山要踏之前呢，它那种大石头啊，会先崩落。那这双贤弟子也一样在佛陀的僧团里面呢，他会先走一步，然后佛陀才入涅槃那一切都是可爱之物，皆归离散我今不久亦当过去世尊自己讲，所以汝等倒数第三行划线的地方你们大家应该自归一自周以自一自周就是周，就是类似那个可靠的地方嘛众生居住的地方。那自己要依靠自己，依靠法，不要依靠其他的这个法依止啊，依止于法是什么呢？后面就是法的定义，就是身内身。身观念住有没有外身、内外身，所以呢，它的关键词是第二个身，就是身观念住，然后呢，倒数第二行受心法观念住这个就是四念住，所以智依止、法依止，那个法依止就是要修习四念住。那修学至四念住，就能够调伏世间贪忧，就能够解脱了这四念住，我们下学期要讲了就是谈到法宝的时候呢，四念住就要跟大家说明。四念住好深好深，所以呢，大家下学期也要忍耐忍耐好，我们来看29页，第三。论书对于双贤弟子先播涅槃的理由第一段我们主要引《大比婆沙论》卷191我们来看发智论说他说为什么双贤弟子先播涅槃，而佛在后面呢？回答是二尊者先长业中造作增长感无断业。这个无断业是专有的术语啦无断业就是不会断坏的这种业悟空无果亦熟故，悟就是不嘛空无果报。这个亦熟呢，在玄奘大师《大比婆沙论》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亦熟就是报，就是不会空无果报就是有因必有果啦。这个易熟，大家在上面写一个报就是果报。有两种因缘，这两个尊者会发起这样的业力，一个是由见，一个是由闻由见的缘故呢，就是这两个尊者过去曾经看过去的佛都是比佛呢先入灭的，所以弟子要先比佛入灭过去听过， 就是过去的佛啊也一样啊，都是过去佛的双贤弟子先入灭，所以佛才入灭啊。第四行，那基于见闻已，便引起随顺彼因，诸我所行一切回向，愿我未来得作如是善事行类，恒与大师现受法乐而无间断啊。就是这双贤弟子啊，他们见过或者是听闻来的这一种教理，他们就发起这样子的愿力啊，我所行的戒定慧啊，或者我修的梵行，希望这一些善业回向我都能够作为未来佛的双贤弟子啊，那能够跟这个佛啊现受法乐而没有间断啊，就是跟佛一起修行啊，跟随下一尊佛啊。那若佛先般涅槃，然后双贤弟子才般涅槃的话，那他们过去所发过的愿，所造过的这种业啊，就有间断啊，就有空，没有果报啊。那意思是说，因为双贤弟子过去造过这样子的业因啊，所以他现在呢会在佛的之前般涅槃啊。那假如他比佛陀晚涅槃的话，那他过去所造的业，那就没有果报了。这样了解吗？那别人就问说，一切造作这种无断业啊，没有比佛更厉害的了啊。那双贤弟子他要有果报，难道佛的无断业就没有果报吗？啊，为什么佛陀不能先在双贤弟子前面涅槃啊？那回答是说，弟子与佛有两种受用，一种呢是财受用，一种是法受用。就是弟子啊，如果面对师长的时候，跟师长相处呢，他要有两种这个行为啊，一个呢就是财受用，一个就是法受用。就是师父要照顾徒弟啦，所以要财受用嘛啊，然后也要跟他说法。但是师于弟子啊，就是那弟子要怎么对待师父呢？就是只有一种受用，就是财非法，就是因为弟子的学养比师父低嘛，所以师父照顾徒弟是应该的啊，乃至他的吃喝生活啊都要给他照顾，所以老师对于弟子的照顾有两种，财跟法。那弟子对于老师的照顾呢，就只有财没有法。为什么呢？因为弟子学的比老师少嘛，他不可能跟老师说法，这样的意思啦啊。然造作增长，感无断业，但为法，非为财，所以没有前面的过失啊。所以，双贤弟子过去所造的这种无断业啊，主要是以法的角度来说，不是谈财的问题，所以呢，所以就没有这样子的过失，就是。他还是应该要在佛陀之前入涅槃啊。那这个问的人哦，也真的是好像是蛮懂佛法的。他继续追问哦，他说：“双贤弟子当中，般若圣就是智慧圣啊，就只舍利佛先般涅槃，然后目犍连神通圣嘛，诶，比他后面。他说，那如果是说。”神通圣者啊，这个目犍连呐，于彼即是法受用意，就是因为智慧第一的般若圣的舍利佛先入涅槃嘛，目犍连才入涅槃。那他就问说，那智慧第一的人先走了，那神通第一的人呢？因为他智慧没有那么高嘛，那是不是说舍利佛入涅槃过后？目犍连就没有这种法的受用了，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厉害的嘛，啊，比他再可以跟他说法嘛，啊，所以就没有法的受用。那回答是说，般若圣者无如是尊， 真正讲智慧第一啊，不是舍利佛，是释迦牟尼佛，是佛啊，才是真正般若圣啊，才是智慧第一。所以啊，舍利佛虽然入涅盘，目连还没有死嘛，啊，但是因为世尊在呀，所以呢，目犍连也可以得到法的受用。虽然舍利佛不在了，但是目犍连还是可以在世尊这里得到法的受用，所以并没有什么过失这样啊。好，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个了啊。那发智论就在说到，由法尔故，双贤弟子先佛般涅盘。法尔如是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这样子的规定啊，不可改易，真理啊是不可改易的，不可增急。这个增呢，就是责问；急也是追问。你不可以真理呀、啊，不可以没有的什么追问的啦，哈、哦，这个是法尔如是，普遍如此的道理。一切诸佛双贤弟子都会比佛先入涅槃，此理无异，这个没有什么再讨论的余地啦，没有什么不对的啊。底下总共举了六种说法啊，为什么双贤弟子比佛先般涅槃哈？第一种，它跟转轮圣王的法很相似，怎么说呢？啊，论师就举一个例子说，转轮圣王啊，假如他要出巡的话呢，他要到某某地方，他一定呢先让那个带头的军队啊，这种勇将啊，开路。他才去啊，就是先去试探一下那个地点安不安全，那个转轮圣王才会去。那实力法的轮王啊，就是佛嘛。那要到这个无余涅槃，也是一样啊，他要先让这个勇将啊，带头的勇将先去开路，为先导啊，就是双贤弟子跑在先啊，然后佛才随后进去。这是论师的一种说法了哈。那第二种说法呢，就是那希望呢，那这种学佛的众生啊，哈，所化有情入佛法，就是学佛过后的人呐，能够进入佛法的领域。怎么说呢？有所化有情，虽近佛而住，近众同分。这个众同分呢，在阿毗达摩，众同分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叫众同分，这个身心啊叫众同分。这句话的意思哈，我理解是说，受过佛法熏陶的友情啊，他虽然很靠近佛陀啊的地方一起住，那一般的人呢都觉得说，哎，我住在佛陀的隔壁啊，这样子尽其一生就满足了咯。尽其一生呢，就感到满足，不会想来呢佛这里啊精进修行，啊学习佛法啊，认为说啊我皈依了就好了啊。那假如说这一些初学者啊，这些在家众啊，见到双贤弟子先般涅槃啊，就会产生生死怖畏，那就赶快跑来佛陀这里修学佛法啊，就是给他们一种刺激，让他精进向上啊。再来第三，为解所化有情，愁忧心故啊，就是这些所化度的居士啊，在家众啊等等。假如说佛先般涅槃，因为佛是最高的嘛啊，那最高的人如果真的是涅槃了。那弟子们怎么去安慰这一些初学者都没有办法安慰，因为佛是最厉害的啦啊！那底下的阿罗汉呢，没有一个能够有这样的本事啊，能够安慰到所有的众生。那假如说双贤弟子先涅槃，那佛陀呢就可以利用这个语安居啊，倒数第二行啊，这个语。四月中，这个雨安居，就是在节下的时候啊，这3个月、这4个月内啊，一比 极致说无常教，那这双贤弟子涅槃了死了，那佛就可以利用这短短的四个夜啊，那对于这种众生啊，或者是呢佛自说无常的教法，让他们解除这个忧愁啊。那所以当佛陀露面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了啊，圣者也是会露面，就不会那么忧愁了啊。好，我们来看三十页第四说啊，欲令所化有情于佛当波涅盘，欲系念住啊。这个欲是念系念住呢，就是有一点预告了，有点预告，内心啊有一点预告，佛当要涅盘了。怎么说呢？那由于双贤弟子先波涅盘，那所以呢，那这些学佛啊，初学佛的人呢、啊，就会这样想：哎，佛陀不久也要入涅盘啊，所以双贤弟子比他先走一步。就好像这个天呐、啊，想要打雷的时候啊，如天遇雷，必先测电啊，测电就是闪电呐、啊，闪电。天呐、啊，想要打雷的时候呢，他要先闪电一下。若不以电为先，而震雷者，就是假如不用这个闪电啊，先告诉一下这个天下的苍生啊，那雷打下去啊，像晴天霹雳那种啊，就会吓到很多啦。令雀落有情闻之惊慑啊，就是恐惧。祸福自始啊，就会被吓到了。如果雷太大声，就会把很多小动物啊都惊吓死了。所以啊，老天爷啊，要打雷的时候啊，都会明有情故，先留电药，就先闪电一下啊，让他们呢、啊、知道虚心待之，就是安然待之。虽闻杂雷，则无惊骇啊，听到雷声也就不怕了，因为先看到闪电的了啦。所以佛陀先入涅槃，则另一类于佛目恋合养有情，今达梦觉。假如佛先入涅槃，会让一些非常敬仰世尊的人呐、啊，突然失去依靠，会惊达梦觉，就是非常的忧苦。无法自救。那假如双贤弟子先入涅槃，那这一些初学者就会有这种预警心啊，就是预起预知世尊也将要入涅槃啊。那所以呢，就当佛真的涅槃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预警嘛，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所以就有这样子的颂言啊，诶，这个寄颂也很好哦啊。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你看到这句话多好，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如睹电为先，闻雷不惊怖啊。好像听到打雷之前看到闪电啊，那心就有一个预告，就不会害怕。所以我们假如经常有这种无常想，不管是有什么变事情，有什么变卦的时候呢，内心都不会落入这种忧愁苦恼啊。这种预警啊是很重要的啊，学佛啊。好，再来第五，为习谤故啊，就是为了要止息外道的毁谤。因为外道啊经常在毁谤佛陀，说佛陀啊乔达摩就是佛陀摄受无波帝萨啊，无巴帝萨就舍利佛及居利多就是目犍连，这个是佛陀啊只是摄受这个舍利佛和目犍连业从知受。这个知受呢，就是有请教或者是传承受的意思啊，就是作为他说这句话不是很好懂啦，但是他意思应该是说外道啊都毁谤佛陀，说佛陀太重视这两个人啊，舍利弗、目犍连，那夜晚呢密传他什么功夫这样，然后白天呢也为他说法啊，就是特别偏爱这两个弟子。但是 假如说这两个弟子先比佛涅槃，那佛陀说法，哎，这两个弟子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佛陀说法不异先时，就是不会有什么改变，还是呢平等的视一切众生 一视同仁的开示佛法，没有跟先前有什么不同。那外道呢听到这样子的法就不会毁谤了，为什么？因为知道佛陀是没有偏心的了，他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不会说哎，有这两个弟子在做啊，啊，在听啊，所以佛陀讲精彩一点啊，讲精彩一点，不会，佛陀不会这样偏心啊。好，第六，那未显世尊不久住世，必当涅槃啊。如世界将欲坏时，苏弥鲁山又须弥山。为难陀乌伯难陀恶龙王缠绕舍去啊，这个逗号应该拿掉哈、啊，就是难陀还有乌伯难陀两个龙王啊，就是世界将要毁灭的时候啊，这个须弥山将要崩塌的时候啊，这两条龙啊盘旋在须弥山的这两条龙会先离开，诸天见已，即知世界不久当坏。就是天人看到这两条龙啊离开了，那就知道这个世界将要灭坏了。如是世尊啊，不，如是舍利子，目犍连先波涅槃，那这个世间啊就知道佛不久也将要入涅槃啊。由是种种因缘，双贤弟子先波涅槃，然后佛才波涅槃啊。所以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世尊啊很重视这两个弟子啊，说这两个弟子有话的地方佛陀就不用担心，不过重视归重视啦哈、啊、但是佛陀对一切众生还是平等的对待啊，不会说对这两个弟子就比较特别啊，佛陀也是一视同仁啊，所以在佛陀的圣弟子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虽然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鄙视啊，比赛啦啊，或者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真正对于佛陀的情怀啊，大家都是非常的特殊的啊，因为有世尊的缘故，他们才能够证得阿罗汉嘛，所以这双贤弟子才不断的说，我不忍看到世尊先波涅槃啊，所以我要先波涅槃啊。那我们现在学法的人如果有学到这样子的功力，那就不得了了啊、嗯、我们都说啊，师父你要死了，那你先死吧我还要活呢、哦啊、当然这双贤弟子的功力是阿罗汉啦、啊、他们来去自如、啊、当然不能以凡夫来测之啦、啊嗯、好，那我们这学期上课就到这里啦、啊、嗯，那非常的恰好，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明天大家起来就是我们民国100年啊，所以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志工啊，或者是我们录音的菩萨们啊，慧乐讲堂的菩萨们啊，那也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吉祥啊，那我们下学期再见啊，好、啊。阿弥陀佛啊，所以你看他的功力，他其实是可以注解的啦，他可以注的，没有问题的，对对对啊，所以你看他的神通就是有那么厉害，对，他就还是可以忍到就是你佛涅槃了他才涅这样，对对，这就是圣弟子的特别啦哈，嗯，是是啊，啊，那 其实这个在我们佛陀的一生那里有讲过嘛，对不对？这段经文你讲的这段经文，我们前面有上过哦。最主要就是，当然，因为经典现在留下的文字有一些是，就是不管是佛陀或者阿罗汉，他都以我们人类的友情百岁上下为我们寿命的一个依靠啦。就是说，那在《目犍连显神通》那一部经啊，大家还记得吗？佛陀说，我们不能只是想到我们可以延寿，或者是你可以活得再长啊，200岁、300岁。当然，你的神足通可以做得到，但是不管是阿罗汉或者是佛陀，他们都有这样子的悲心啊，就说我们现在可以做得到，但是不代表未来的修行者每一个都做得到。所以佛陀如果说在那一部经他真的要，如果他可以留寿呢，活到200岁，那佛陀说，那未来的阿罗汉或者未来的修行者，假如他们都没有办法留寿留到200岁，那个时代的有其他的学者、学佛的人或者是外道的众生，他们就会批评这些修行者说：“你看佛陀过去的阿罗汉或者佛陀都可以留到200岁、300岁，你们现在70岁、60岁就死了，就是证明你们没有修行了。”他们会造无量的罪，所以呢，佛陀或者是这些圣弟子啊，他们都以我们人间就是寿命的上下为他们留存世间的这种岁月，他不会超过太多，为了让未来无量的众生都不会造这种不好的业就会在佛法里面还是顺着人道的这种岁月这种时间这种因缘来把佛法实践到最恰恰好这样啊。